Hello， 各位亲爱的马吉们，欢迎回来马吉说天神也太狂，我是你的马吉姐姐 Leona。 上一集呢，我们聊到了特修斯终于到了雅典和这个父亲团圆，但他发现呢，雅典居然每年都必须送出七对童男童女到克里特王国去送死，当人家这个牛头怪兽的免费食物啊。他决定要挺身而出，顶替其中一个人前往克里特岛。这种呢，简直是自杀的行动，让这个好不容易老来得子的老父亲是非常的不舍。但是英勇的特修斯心意已决，不断的安慰老爸爸，自己一定会成功斗邓来啊。还跟呢父亲做了一个约定啊，就是你到这个悬崖上去等我吧，我们约定若是我能够顺利的达成任务，回来的时候呢，我就把船帆呢从黑色改挂为白色，这样你就知道呢我活着回来了。马吉们知道为什么要挂黑帆吗？因为之前他们送这个七对童男童女去这个克里特岛，根本就是去送死的嘛，可以说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程，所以呢去的船当然挂的都是黑帆。但是呢特修斯非常的有信心，他是绝对可以回来的，所以他就跟爸爸约定他一定会挂着白帆回来的。就这样呢，我们的特修斯就领着其他的13个童男童女扬着黑帆出发前往克里特岛了。他们一行人呢抵达之后就见到了克里特王国的米诺斯国王，还有站在他旁边年轻貌美的阿里阿德涅公主，还记得她吗？公主呢可以说是对这个高大又英俊的特修斯一见钟情啊，立马就爱上了他，不断偷偷的私下跟特修斯见面。公主非常想要救特修斯，她不想要让自己心爱的人白白的去送死，成为这个牛头怪物米诺陶的食物。亲爱的怎么办？明天你们就要被送进迷宫了。
放心吧，我有绝对的把握，一定能杀死米诺陶的。
我不怀疑英勇的你可以杀死米诺陶，但杀死米诺陶还不够啊，你必须要能够从复杂的迷宫里面成功逃出来。这迷宫非常巨大而且非常复杂，在你之前根本没有一个人能够从里面逃出来。就算你没有在里面遇到米诺陶，也自己在迷宫里面渴死饿死了。
别担心，不会有这样的问题的。
不行，我得想想办法。这时候公主突然想到了一个好主意，正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她跑去找亲手设计和建造迷宫的戴达勒斯求救。
戴达勒斯，我平常对你不错吧？有一个叫特修斯的雅典青年，他明天就要去你盖的恐怖迷宫了，但是我想救他，我绝对不能让他死。我知道只有你一定可以知道怎么样能够成功脱逃迷宫的方法。不管怎么样，这次你一定要帮帮我。
公主为什么要帮助一个雅典人呢？
这件事你绝对不能让我父王知道啊，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因为我已经爱上他了。
好吧，我懂了，公主，你就把这个线团交给他吧。
线团？我没有要煮面线，你给我线团干嘛呢？
这可不是普通的线团啊，公主，把它交给你的爱人，交代他，明天他一旦走进迷宫后，就赶紧把线团抛在前面，线团呢，会自动带他找到了米诺陶。如果他能够成功的杀死牛头人米诺陶，再沿着线团走回来，就可以顺利的逃出迷宫了。
太感谢你了，戴达勒斯，你真是我的好朋友，我就知道你一定做得到。
当天晚上呢，阿里阿德涅就偷偷的溜进了关着特修斯的地牢，把线团交给他，并且告诉他如何利用线团走出迷宫的方法。
我的公主，我该如何报答你的救命之恩呢？我想大胆地请求你，等我顺利达成任务之后，你是否愿意跟着我回去雅典呢？
亲爱的，我愿意，我一定会做好准备，而且我一定会祈祷祝福你顺利完成任务的。
隔天一大早，特修斯和其他13位童男童女就被带进了迷宫。一进入迷宫之后呢，特修斯马上就放下了线团，线团果然顺利的带他找到了米诺陶。而找到的当下呢，特修斯非常的幸运，米诺陶呢正在睡觉中，正是特修斯的大好机会啊。特修斯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杀死了米诺陶。可怕的牛头怪米诺陶就这样被特修斯杀死了。米诺陶死了，也解决了雅典人必须进贡七对童男童女的问题了。特修斯可以说是立下了大功啊，他也顺利的带着其他人沿着线团成功的走出迷宫。里应外合的阿里阿德涅公主早就帮他们打理好了一切，一行人迅速地离开了克里特岛，开心地出发，准备返回雅典。这段故事呢，在西方非常的有名哦，所以后来人们就把这个破案的线索称为阿里阿德涅的线团。不管多么复杂的事情呢，只要在其中找到很渺小的线索，就是顺着这个线索，都还是能够找到答案。那这就叫做阿里阿德涅之线。而航行到半路上呢，他们停留在一个小岛休息，并且补给所需要的食物。据说呢，在这岛上，特修斯在睡梦中梦见了酒神巴克斯，告诉他这个阿里阿德涅呢是酒神命中注定的新娘，特修斯不能够违背天神的旨意，否则呢就会降祸于雅典。于是梦醒之后，特修斯就默默地抛下了还在沉睡中的公主，自己带着一行人开船离开了。这就是马吉我在讲酒神巴克斯最后那一集提到的被抛弃的公主阿里阿德涅被酒神呢带回家当新娘的原因了。但说真的，马吉我一直没办法相信这段故事，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这样的说法。如果说你心爱的人不告而别就把你直接抛弃在无人的小岛上，你可以接受吗？我倒是认为特修斯就是利用了公主对他的感情，但他根本就没有打算要带公主回去雅典。不知道各位马吉你们的看法如何呢？当然啦，后来公主确实是有遇到了酒神，而酒神也确实是爱上了公主，但是到底是不是酒神在梦中要求特修斯把公主留下，这一点我倒是一直不肯相信的。我真心认为这是特修斯为自己洗白的借口。不过抛下公主哦，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理由，我想特修斯心中可能还是有很多不安的。而这种不安呢，就反映在一件事情上面，他心不在焉的结果呢，忘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那就是跟自己老爸的约定。当初离开的时候就跟他老爸约好，就是如果自己能够平安的活着回来，他就会把船帆呢从黑色改挂为白色嘛。自从他离开之后呢，他的老爸雅典王埃勾斯因为太思念自己的儿子了，确实朝思暮想的，常常到悬崖上面呢去等他。好不容易呢，远远的看到船只终于回来了，但是船上却依然挂着黑帆。老国王埃勾斯就以为特修斯已经死了，实在是难忍悲伤，无法承受儿子就这样没了，心痛绝望之余，就直接在悬崖边投海自尽了。而他坠落的那片海域呢，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爱琴海。爱琴海听起来好像很浪漫，让我们以为是恋人的感觉，其实就是用来纪念这位悲伤绝望投海自尽的国王埃勾斯 Aegos 从它的名字而来的，就成为我们中文所讲的爱琴海。说起来，其实这真的是一场误会。其实本来儿子是平安回来了，一家人又可以开心的团聚，但天不从人愿呢、因为忘记要换成白色的船帆而造成的误会，引发了这一场悲剧。说起来真的是很令人遗憾。如果说老国王可以稍微再等等，至少要等到船靠岸嘛，搞清楚状况再说，就不至于把原本可以庆功的喜剧变成了悲剧。不过或许这就是人生吧。那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是，这个阿里阿德涅呢故意请酒神帮他报仇哦，对付这个负心汉，谁让你利用我之后就把我抛弃呢，那就一报还一报吧。特修斯因为建立了大功，受到雅典人的爱戴与推崇，后来顺利的继承了王位，也做了很多的改革哦，雅典也因此而强大了起来。但是待机不是你想的这样，人生很长啊，前半生已经攀上人生巅峰的特修斯也会走上歪路，特别是他结交了一个改变他命运的朋友皮里托尔斯，我就叫他皮皮吧。这里我们要特别介绍他这位超级好朋友皮皮的爸爸，希腊神话里面非常有名的人物，叫做伊克西翁。伊克西翁呢出身高贵啊，他是战神阿瑞斯的后代，也是特萨利的国王。这个特萨利国王呢伊克西翁，他虽然长得是一表人才，但是除了外貌之外呢还实在不是个好东西。他非常的这个阴险狡诈，又贪财好色，还特别的小气哦，看上了自己邻国的公主，想娶人家为妻，但是人家的老爸可不愿意啊，他就先用武力胁迫，再用金钱诱惑，最后呢邻国的国王要求他起码要奉上这个非常丰厚的聘金来表达诚意，他就先答应了。后来呢顺利取得公主之后就反悔了，不守信用，所以他的丈人呢就又气又恼，哎呀，觉得自己的女儿被骗婚了，不甘心之下呢就派人偷了这个伊克西翁的牛。伊克西翁知道之后表面装没事啊，还假意邀请老丈人前来吃饭，但吃饭是假，谋杀为真呢、他竟然一把把自己的老丈人推进火坑里，活活的烧死。后来这件事传出去之后呢，所有人都非常的唾弃伊克西翁，再加上他平时就多行不义，所以他的人民和臣子呢就合力把他推翻放逐了。他从国王变成乞丐，沦落街头，以乞讨为生，人生跌入了谷底。但没想到竟然很幸运的被天神之王宙斯给发现了。宙斯看他这个从国王沦为乞丐好像蛮可怜的，就把他带到这个奥林帕斯山和天神住在一起，这也太幸运了吧，还常常邀请他参加天神的饮宴。真是没想到啊，这个奸诈的恶人竟然过得如此的享受。但是更没有想到的是，伊克西翁竟然看上了赫拉，天后赫拉。你没听错，各位马吉，他竟敢看上王的女人呢、甚至呢还大胆的出言挑逗调戏赫拉。自己本身就是花花公子的宙斯也觉得这家伙简直是无耻至极啊，也不想想看这是谁的地盘呢，是不是？但是宙斯哦也不死心，他还想要试探看看伊克西翁是不是真的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所以他又想要进一步的探视，他就把一朵乌云呢幻化成天后赫拉的样子，想借此试试这个伊克西翁。万万没想到这个伊克西翁看到落单的赫拉，竟然毫不犹豫的直接扑上去侵犯了天后，就和这朵乌云呢生下了一种特殊的生物，就是半人马，也就成为了后来半人半马的人马族。
伊克西翁狂妄夸张的行为彻底的让宙斯死了心，他很确定伊克西翁是无法教化无法感化了，真的是不可救药了，他就直接把他打入了地狱的最深渊塔尔塔罗斯地狱。冥王黑帝斯就处罚他，让他被绑在一个高速旋转的火轮上，这个火轮呢会不断的撕扯他的身体，让他痛苦万分，这也成为后来希腊神话里面有名的伊克西翁之轮，也代表了万劫不复永无止境的惩罚。那我们今天特别带到了特修斯的好朋友皮里托尔斯，也就是皮皮的爸爸，品性恶劣到被处罚到地狱转火轮，那这奸恶之人伊克西翁的儿子皮皮又会把特修斯的人生之旅带到哪儿呢？好的朋友带你上天堂，不好的朋友可能会带你下地狱哦。下一集马吉会告诉你这对超级好妈吉会一起混到哪里去。那这一周呢，我要特别感谢安安和 Helen 的赞助，有你们实质的支持，让马吉我更有动力创作更多好听的故事。也欢迎大家在收听平台上写下你对节目的感想和留言，也请大家帮忙多多转发和分享，让更多朋友认识这个节目。总之呢，想知道更多天神的精彩，一定要持续锁定天神也太狂。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